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疫情复发，再加上多地水灾导致经济活动中断，中国七月份的工业产出和零售增长全面低过预期，显示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复苏的动力正在放缓的迹象。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七月份的工业生产年增长率是 6.4%， 低过分析人士预期的 7.8%， 以及今年6月份的 8.3% 的实际增长是去年8月以来最低，当时是 5.6%， 两年平均增长就是 5.6%。 同时七月份的零售总额年增长率是 8.5%，远远低过预期的 11.5%， 以及6月份的 12.1% 的实际增长是今年来最低，两年平均增长是 3.6%。 报道说，中国经济此前已经恢复到大流行病疫情前的增长的水平，但是经济的扩张是失去了动力，因为商家和企业要应对更高的成本和供应链的瓶颈。自七月爆发的新疫情引发新一轮的疫情限制和封锁，打断已经受到恶劣天气重挫的工业的产出。在中国七月份经济数据出来之后，亚洲的股市在星期一有所下滑。八月初的数据已经显示，作为中国经济从2020年疫情重挫当中强劲反弹的主要动力之一的出口增长，七月份亦都令人意外感减缓。报道说，日本野村控股的分析师在一个通报当中说，受到疫情限制、地产业的紧缩的措施和高污染工业的影响，消费、工业生产和投资八月份可能进一步减缓。生产控制使到七月份的钢的材料产量降到至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产出的水平。德国绿党的总理候选人贝尔博克说，欧盟应当对中国进口征收更高的关税，以阻止倾销和很差的环保标准。据路透社报道，贝尔博克在接受星期日出版的法兰克福汇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9月26号举行的大选之后，绿党得以参与执政，将会大力推动德国和欧洲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贸易政策，包括对来自中国的倾销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他补充说，对于在中国市场受到补贴的公司或者不受环保标准制约的企业都可以征收额外的税费。他强调希望保护德国的原材料产业不能够继续坐视欧洲市场被那些倾销价格的中国钢铁的产品所淹没，而事实上德国是有能力以环保的方式来到自行生产钢铁。德国绿党根源于1970年代由环保主义者、左派和和平主义组成的联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在高收入城市居民当中获得强劲支持的政党，获得约 20% 的民意支持。这个使到该党成为继默克尔总理领导的保守派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的之后的第二大政党。据最新的民意调查，由于基民党的民意支持弱化，绿党有可能成为一个执政联盟的一部分，并且可能发挥主导的作用。据德国之声报道，贝尔博克在谈到敏感经济领域的时候，呼吁德国禁止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参与德国的 5G 网络的建设，因为这个涉及到国家的主权。贝尔博克说，孤立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保持强硬，不能够被这样一个存在非正当经济行为的威权政权是牵住鼻子走。他认为欧洲需要一个全新的对华政策，在着眼所有敏感经济领域的同时，还要联合起来充分利用欧盟的共同优势。在一日前海地发生毁灭性地震之后，星期日死亡人数上升至1297人。海地民防局说，受伤人数是亦都上升至5700人，医院正在努力应付治疗前来接受治疗的人。在星期六早上发生 7.2 级的地震之后，救援人员继续寻找生还者。地震破坏了该国西南半岛的房屋、道路和桥梁，导致几千人流离失所。由于余震一直持续到星期日，海地拥有9万人口的第三大城市莱斯海斯，很多居民都需要在户外过夜。目前使到海地面临的情况雪上加霜的是，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整个海岸都已经发布热带风暴观察预警。 熱帶低氣壓格雷斯預計星期一將為海地帶來大雨，導致山洪暴發和泥石流。美國地質調查局說，地震增加了該地區發生山體滑坡的風險，這個是一個主要的問題，因為格雷斯星期日從熱帶風暴當中降級，襲擊了伊斯帕尼奧拉島。地震震央位於首都太子港以西約125公里處的佩蒂特特魯德尼佩斯鎮附近，震源深度是10公里。海地總理亨利說，將動員所有能夠使用的政府資源來到幫助災區的受害者。他呼籲海地民眾團結起來，共同面對他們此刻面臨的一種嚴重的局面。亨利在記者會上宣布國家進入為期一個月的緊急狀態，同時表示將要求國際援助。美國已經派出了關鍵的救援物資和一個由65人組成的配備了專用設備的搜救小組。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海地震央附近有樓房倒塌，有民眾在街上奔跑。首都太子港的民眾也感受到地震，很多人跑到大街上，但似乎未有財產的損失。赞比亚主要反对党领袖希奇莱马以超过五成的选票被宣布为该国总统大选的获胜者，避免了决选。赞比亚选举委员会星期一在首都卢萨卡宣布，现年59岁的希奇莱马赢得了超过280万张选票。这位富有的商人兼国家发展联合党领袖是第六次竞选总统。希奇莱马的胜利是由于对赞比亚经济崩溃的普遍不满而推动的。该国一直受到主要出口产品铜价下跌、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的影响，成为去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第一个拖欠主权债务的非洲国家。在星期一凌晨，希奇莱马的支持者在逼满了卢萨卡的街道，庆祝他在紧张的大选当中击败现任总统埃德加伦古。尋求連任並且獲得180萬票的倫古在2016年的選舉當中擊敗了希奇萊馬。他說由他領導的政府在任內展開很多的基礎設施項目。在第一輪投票結果公佈之後，倫古在星期六譴責選舉不自由、不公平，聲稱有人對他的支持者和他執政的愛國陣線黨成員發動的暴力行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从去年7月生效至今，香港已经有多个政治组织、工会和地区组织成为历史。继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香港教协上个星期宣布解散之后，成立接近20年、组织过多场的大型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亦都面临同一命运。香港媒體報導，民陣在星期五開會之後正式決定解散。另外一個被北京視為眼中釘的工會組織香港記者協會亦都危機四伏。下面美國之音對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02年成立的民間人權陣線過去一直主辦七一遊行，其中2003年50萬人大遊行成功迫使香港政府擱置基本法第23條立法。2019年反修例风波期间，民阵亦都主办了612、616等多场有8万人参与的游行。随着港版国安法落实，香港警方质疑民阵违反社团条例和国安法。今年3月，民主党、公民党、民协等民阵会员团体宣布停止派代表参加民阵的会议和工作。上星期四，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接受亲北京报纸大公报专访的时候透露，警方会调查民阵是不是违反国安法。萧泽颐说，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向政府或者警方注册，近年组织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部分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将会深入调查取证。萧泽颐表示，警方一直有搜集相关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依法采取行动。虽然部分组织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已经因为非法集结罪被囚，但是不排除警方会继续对一些主要骨干成员进行调查检控。又说这些人即使辞职，亦不会抹掉犯法行为。 而根據香港親北京報刊文匯報星期六的報導，民陣星期五晚上開會後已經正式決定解散。除了民陣，近期承受巨大政治壓力的還有泛民主派工會組織職工會聯盟。星島日報網站上星期三報導，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正在調查職工盟和他們的屬會，包括有沒有違反國安法和洗黑錢。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職工盟過去屢次涉嫌收受資助、勾結外力、操控工會進行反中亂港活動，在反修例風暴期間更加是猖狂，動員遊行罷工，甚至呼籲成立大量新工會，協助攬炒派爭取勞工界選委議席來到奪權。香港職工盟執行委員鄧建華接受美國之音查詢的時候表示，他們正就職工盟的前景進行討論，目前不適宜詳細回應。
现在那个情况就是他对方版面咁样，佢都系我哋都要喺内部去讨论多啲先，未必需要回应太多，所以希望大家体谅啦。而家嗰个压力系比较重啲。
而文汇报星期五喺报道当中，将香港记者协会形容为香港揽炒派反中乱港工会其中一员。根据文汇报嘅讲法，记协涉嫌在2019年反送中浪潮期间纵容黑暴假记者阻碍警方执法，大肆抹黑特区政府、警方和香港国安法，挑拨市民反政府、反中央，严重破坏业界形象。文汇报综合多名香港政界人士的看法，记协的本质就是反政府政治组织，他们要求特区政府依法有效规管整顿，并且尽快修订相关法例，等法例与时并进，有效拨乱反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表示，近年记协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亦都没有违反港版国安法。
我哋真係長久以嚟都係做關於行業裏面嘅福利啊、待遇啊等等事宜，捍衞新聞自由嘅事宜。過去未有疫症嘅時候，有時會有集會，有時會有遊行。近年都用啲法律嘅手法，譬如司法覆核，去希望即係糾正行政機關嘅喺新聞採訪裏面嘅錯誤，完全都係喺個法律嘅框架下面做。我哋都冇叫過新聞工作者參加任何政治嘅活動。我自己好認真地審視過記協嘅近年嘅工作，我哋近年嘅行為啊，完全係合法，亦都就算擺喺國安法呢個咁低門檻嘅檢控裏面，我哋都睇唔到我哋有啲咩問題。
而目前外界最關心嘅係，成立超過半世紀嘅記協會唔會喺政治壓力下瓦解？
解散就一定唔會嘅，一定唔會，唔使擔心。即係呢個係我哋當日當選嘅時候對會員嘅承諾，因為仲有記者喺度，記協都會繼續努力咁樣喺度。暫時未有計劃去切斷我哋同海外嘅一啲新聞工作者組織嘅關係。咁我哋覺得香港仲係開放嘅。
但係陳朗星承認，香港公民社會已經今非昔比。
即係教協作為一個有95,000人啊，4-5亿嘅資產嘅團體工會，都喺11日內口幾句説話、幾句指控就已經散大啊！《蘋果日報》嘅一間上市公司嚇，幾個禮拜又係請1,000嘅員工啊！香港數一數二嘅龍頭嘅係傳媒機構，亦因為即係國安法嘅指控而即係完全消失咗。我諗大家都唔可以即係話香港而家同以前都係一樣啦咁樣咯。我即係再一次苦口婆心勸北京，真係呢條路線係咪真係啱喺香港去實行呢？恐怕唔係咯。
香港嘅工會民間組織以往喺公民社會同地區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唔單止係政治議題，喺勞工權益、民生教育、政策倡議等多方面具有關鍵作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表示，港版國安法影響的只是一小撮人，但是過去一年多，香港已經有多個公民團體和工會成為歷史。 香港時評人桑普向美國之音表示，在北京眼中，這些受到打壓的組織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瞄准了好几个香港的公民团体的已经宣布解散的。
桑普说，北京瞄准了香港好几个公民团体已经宣布解散的教协、支联会，还有民阵，还有记者协会，还有职工盟、医管局的员工阵线，还有香港大律师工会，这些都是他首要打击的对象。而目的是要将那些有机会反对和批评共产党的组织粉碎于现时这个阶段。他认为由上世纪到现在，北京打压反对声音离不开一个方程式。
先发动舆论，发动舆论来攻击，那就先斗臭你这个名声。
桑普说，这个方程式就是首先发动舆论来攻击，斗臭你的名声，然后等你招架不住，施以恐吓。就好像以前文革时代将大字报先摆出来，然后大家开始行动，鼓励大家追击和批斗。如果你跪低认错，是不会坦白从宽的，而是会将你关入牛棚。几年前大家所讲的亚文革，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亚文革了，已经基本上是文革 2.0，用升级版的文革结合现在的科技，还有大数据来打击所有异议人士。未来一年，香港的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都会进行改选。桑普估计，北京下一波打压的矛头会指向民主派政党。
那些基本行业方面的专业团体都可以被贴上标签之后被歼灭。
桑普说，基本行业的专业团体都可以被贴上标签之后被歼灭，中共就会树立起自己的一套团体出来成为代表，成为香港完全中国化的象征。他认为除了公民团体之外，等到立法会或者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结束后，就会开始猛打这些政党。他相信现在共产党是放一段时间，看看这些政党会不会折腰屈服参选。如果在立法会参选期届满之前还未参选的话，北京就会开始强棒出击，打击所有这些政党。桑普对香港公民团体的前景感到悲观，他说在当前社会气氛下，化整为零或者是组织保存实力的出路。
化整为零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比方说全港性的组织，那这个有没有可能说，
桑普说化整为零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譬如说全港性的组织有没有可能组织低调务实针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小组呢？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是有很多压力团体，当时他们施加压力，港英政府都会让步，但是现在就不会了。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将邀请世界民主领袖参加12月以网络形式举行的民主峰会，希望结合更多伙伴捍卫民主抵御威权主义。被美国政府多次称赞为民主典范的台湾已经表态积极争取参加峰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获邀出席亦都受到高度的瞩目。不过中国官媒都发出警告，说绝不允许美台突破中方底线，否则台海将有惊涛骇浪。有专家说，峰会以虚拟方式举行已经为蔡英文实地参加峰会的问题解套，如果蔡英文未能够获邀，华盛顿将发出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在星期三，就是8月11日，在一个声明之中说，拜登总统好高兴宣布将会在12月9日和10日举行两日网络形式的民主峰会。在白宫的宣布之后，台湾政府已经表明将会积极争取参加这个峰会。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白宫的宣布之后回复华盛顿地区华文媒体的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将台湾视为重要的民主伙伴，台湾会继续就相关会议的参与和美方洽谈。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陈慧尊星期四在台北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亦都表示，台湾政府会持续和拜登政府协调，努力争取出席民主峰会。他又说，这场峰会的主题都是 台美共享价值，台湾将会持续同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捍卫民主人权。对于台湾是否将获邀参加峰会的问题，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答复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克尔曼的提问的时候，以背景说明方式表示，美国尚未就此峰会发出邀请，他们正是开始和双边伙伴以及公民社会利益相关方讨论峰会的目标。官员又说，为确保峰会尽可能反映更多观点，美国已经向包括建立已久及新兴民主在内的地区多样国家接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研究员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民主峰会以网络形式举行将会使到拜登政府难以退缩，因为并没有真正理由不邀请蔡英文总统。善学说，虚言的形式已经去除如果会议实地在美国举行的时候可能没办法邀请蔡英文议会的最棘手的潜在问题。他又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个之前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面承诺要求台湾参加峰会，如果台湾完全没有获邀，他很有可能面对国会民主及共和党的人的批评。他说，如果邀请台湾外交部长参加，拜登政府可能受到共和党较轻的批评。善学又说，无论哪一位台湾官员参加，北京都不会高兴，不过美国目前的国内政治氛围不会太在意，台湾是一个高度不分党派的议题，所以不邀请蔡英文参加网络会议将会发出非常错误的信号。布林肯在今年三月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面答复加州联邦众议员金影玉关于是否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这件事，曾经表示他绝对承诺会做此事，还说台湾是一个强健的民主。当时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曾经说，台湾在不同场合都有向美方人士提出期盼参与民主峰会的立场，对此美方友人都正面回应。中国政府截至星期五尚未就此事作出正式的回应，不过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已经警告说，中国决不会允许蔡英文参加民主峰会。胡锡进星期四在他的官方微博的贴文之中说，中国绝不接受美方邀请蔡英文参加这个峰会，被他和各国元首以及政府首脑参加同一个会议，出现在同一个屏幕上面，那些将会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宣战。他说，美国要邀请台湾参加峰会只能够依照 APEC 的做法，否则就是干预台湾问题的一次严重的升级，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坐视美台以这种方式突破底线，届时台海必出现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至于台海将会出现惊涛骇浪是什么呢？胡锡进说，他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如果美台勾连越线，解放军将会飞越台湾岛，不过要跨出这一步还需要一场危机来提供特殊机会。他认为蔡英文参加峰会就是一个机会。胡锡进又说，他期待美台的突破性操作成为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的历史性的契机，从此台湾本土上空将会被纳入解放军的巡航范围，那些战机的战役将宣告他们下面的土地都是中国领土。白宫星期三宣布，拜登总统将以网络视频方式召集民主峰会的计划的时候，参加峰会的将会有民主政体的政府、公民社会及私营部门的领袖，各方将会就如何捍卫民主以抵御威权主义、打击腐败及推进人权等三个主题进行諮商协调和行动，并且预计在一年之后再次聚首展示这些承诺和行动所取得的进展，共同分享经验、成果以及面临的挑战。白宫的声明又说，他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表明民主政体能够通过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并且通过解决更广泛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拿出成果。声明又说，议会人员将会讨论民主面临的挑战，以共同加强民主复兴的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德尔塔病毒疫情迅速在中国扩散，中国当局采取严防死守的方式，要求将病例清零，但这种防疫模式的经济代价高昂，多家的国际金融机构已经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近日来，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渣打银行以及花旗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作出了预警，甚至下调增速预期。主要原因是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正在是损害到制造业以及是消费支出。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实施了严格的个人流通限制，以更好地執行他们零容忍政策。他们将第三季度的增长预期从 4.3% 下调至 2%。 2021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从 9.1% 下调至 8.9%。 高盛将中国第三季的增长预期从 5.8% 下调至 2.3%， 将全年增长预期从 8.6% 下调至 8.3%。 分析师在报告当中表示，已经看到中国全国汇总数据表现疲软。自南京在7月下旬首次发现感染了 Delta 变种病毒的本土病例，中国至少17个省份爆发了新一波的感染。截至中国时间8月12号星期四的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9宗，全国现有确诊病例1884宗。虽然同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新增病例相对较少，但是当局仍然下令对数百万人进行强制新冠检测，并且实行全方位的外出旅行限制以及封锁。这类强制性措施帮助中国在去年大流行期间率先实现了病例清零以及经济增长恢复。但是外界越来越担心，与其他国家考虑的长期同与病毒共存的相比，中国的零容忍战略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成本。这个星期三，中国政府当局关闭了宁波舟山港的一个码头，因为当地的一名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舟山港是世界第三大集装箱的港口，航运拥堵的情况很快出现。据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福特的数据，在星期四，40艘集装箱在舟山外围抛锚等待，比星期二的30艘有所增加。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洛在星期四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指出，疫情可能导致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以及物流变得紧张，进而干扰全球供应链。他说，全球贸易以及物流环节已经是处于相当脆弱的状态，贸易的中断不单只是给予了航运以及消费者所带来问题，亦都给予了依赖关键出口部分的部件的制造商带来了问题。这次新冠病例集中在中国主要的出口中心长三角地区，这个压制了工厂的产出。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7月出口同比增长了 19%， 不及预期，远低于6月的 32% 的增幅。供应链受阻，正在进一步推高生产的成本。虽然中国政府努力压制大宗商品涨势的影响，但是星期一公布的官方数据就显示，中国7月的生产价格系指数仍然同比上涨 9%。 中国官方的这一轮的封闭管理已是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的消费支出。传统上夏季是各项活动赛事以及旅游的高峰时期，居民的消费支出是会上升。北京上个星期表示，将会取消8月所余时间在京举办的所有大型会展活动，包括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及第三届世界 5G 大会。上海亦都取消了这个月和下个月的两个重要航空展览。同时，中国31个省区市都发布了旅行警告，敦促大众不要在国内旅行以压制病毒的传播。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包括未有新冠生病例的地区，都对娱乐活动施加了限制，这个进一步打击了饱受疫情损失的旅游业。据中国文化及旅游部的数据，与2019年病毒爆发前相比，2021年上半年国内旅游总人数下降了 40% 至 18.71 亿人次，国内旅游总支出下降了大约 40%。 中国的旅游业约占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 11%。 中国的疫情扩散还未有放缓的迹象，如果这些限制措施延长到10月中国国庆节的假期，这样对国内消费的经济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剧。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可怕的德尔塔亦都是 Delta 病毒浪潮正在袭击中国的经济。鉴于中国疫苗疗效的不确定性，三角洲地区特别是令人担忧。艾西亚声称仲未有修改对中国增长的预期，但是声称法国外贸银行在去年夏季所作出的增长预测本来就低于其他金融机构的共识，当时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是 7.8%。中国的疫苗接种率仍然落后于美国等很多的发达国家。虽然中国官方称疫苗的接种率已经是超过 40%， 但是大家对中国国产疫苗对 Delta 病毒有效性的性质是质疑不断地增加。海投宏观的首席经济学家谢尔林在这个星期的一篇分析报告当中指出，中国的野心仍然是将病毒完全排除在境外，但是如果疫苗被证实无法阻止 Delta 的传播，这样北京将会很难实现清零的目标，长期的经济损失是惨重的。谢尔林说，如果不改变方法，这个表明中国将不得不继续进行偶尔的地方封锁和限制行动，这个反过来又会阻止消费者和商业行为完全恢复到大流行前的形态，而且可能是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对外国旅行的限制仍然存在。他还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当局快速变化的政策方针正在是打击投资者的信心。他说，我们一直认为在未来两年里面中国股票的回报率将会低于其他主要市场的股票，过去几个星期的事件加强了表现不佳的理由。目前看来，中国还未有考虑修改旨在是完全消除新冠病例的强硬政策。中国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环是上月是呼吁中国应该考虑与病毒共存之后遭到网络暴力的攻击。中国前卫生部长高强上个星期通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声，声称中国不应该放弃严格的控制。他认为人类和病毒应该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并且表示要避免犯下美英宽松防疫战略的错误。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这个星期的一篇分析报告当中就预计，中国当局至少在明年二月预期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前不会采取更灵活的疫情控制手段。分析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有效压制新冠病例作为他们对内以及对外宣传的核心内容，特别是与西方形成对比。中国官方制定的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为 6%， 低于外界普遍预计的增长速度。但为了稳定增长，上个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暗示将会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中国正在和激增的通货膨胀以及日益增长的债务风险作斗争，但是中国央行仍然在7月初向银行系统释放了价值10,000亿元的流动性。艾西亚表示，更多的财政以及货币刺激措施正在到来，在货币方面预计很快就会削减存款准备金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随着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源头的90日审查期限即将到来，对于病毒溯源下一步将怎样进行的各方博弈日趋激烈。
下面系《每日记者方冰喺纽约报道。
要唔要进行第二阶段嘅溯源咧？实验室泄露同人畜共患、自然演进两种可能性，是否应该喺溯源之中并存咧？呢啲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同西方国家为一方、北京为另一方嘅激辩嘅焦点。世界衛生組織在8月13日星期五表示，它正是成立一個新的小組來追蹤新冠病毒的起源，這個新型病原體起源國際科學諮詢小組將會試圖結束它所稱的阻礙有關調查的政治得分的做法。華盛頓對此表示歡迎，而同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星期五在病毒溯源外國使節吹風會上面表示，有70多個國家支持中國和世衛組織發表的第一階段病毒溯源聯合的研究報告，反對在溯源問題上面搞政治化。拜登總統在8月下旬將會收到美國情報部門對新冠病毒溯源情報的90日的審查報告，這是拜登總統在得知美國情報界擁有大量未經處理的新冠病毒基因的數據，可能會對病毒溯源產生新的見解之後，在5月下令進行的審查。拜登總統將會收到一份怎樣的溯源情報的審查報告呢？美國公眾將會能夠了解多少其中的內容呢？之後當局將會有什麼的後續行動呢？根據美國媒體對來自政府官員消息的報導說，有如下的重點。第一，就是情報的官員對新冠病毒起源的兩種可能性，就是實驗室洩露和從動物跳躍到人類都未發現具有高可信度的評估。但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說，一年前民主黨人公開淡化實驗室洩露，說目前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就是包括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內的幾位政府高級官員認為，冠狀病毒意外從武漢實驗室洩露的理論作為一種可能性，至少同佢係自然咁啦，從動物身上直接出現喺人類身上嘅一種嘅可信。第二，就係拜登下令情報審查嘅兩大目標之一，就係搜集有關中國可能阻礙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其他溯源調查嘅行動嘅範圍嘅情報。對此，情報官員幾乎達成咗共識，就係有足夠嘅證據令人信服咁樣證明中國政府對疫情嘅初步處理，以及此後幾個月內壓制相關信息的行動，大大限制了調查大流行真正起源的所有的努力。 CNN 是這樣說的。第三，就是90日之後將會如何呢？麥克拉奇公司他報道說，只要有情報線索就會跟進，他們的工作將會在這裡審查結果之後繼續進行，而有必要將會持續數年。而 CNN 說，政府官員對他們說可能會在90日結束的時候下令進行第二次審查。第四，就是90日報告將不得出高可信度的評估的可能的原因，就是情報審查基因數據數量龐大，調查人員一直在尋找2019年9月被中國官員從網上刪除的22000個病毒樣本的基因數據，將大量原始數據轉化為可信的可用數據信息，既需要懂中文且獲得安全許可的科學家。第五，就是公眾對報告能夠了解多少呢？8月最後一個星期，拜登總統將會獲得新冠病毒起源的機密報告，然後國會將會收到一份機密簡報，但是8月國會休會可能會推遲簡報會，從而推遲公開發布報告之中的任何細節。馬克拉奇公司報道又說，政府將會發布該報告的非機密版本，總統將會對哪些情報應該解密有最終決定權，之後將會發表一份公開的報告。羅格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理查德·埃布賴特教授通過電郵話俾美國之音聽，佢話佢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延長情報審查的時間。好明顯，佢哋唔能夠喺呢兩種可能性之間作選擇，因為大眾目前第一次意識到喺缺乏有效嘅生物安全法規嘅情況之下，病原體實驗室之中存在住嚴重嘅風險，各方 围绕住溯源进行博弈的最新发现，就是世卫组织一位曾经发布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结论的溯源问题专家的最新公开言论显示，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零号病人很可能是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一名员工。世卫组织中国溯源研究团的团长丹麦科学家彼得本恩巴雷克，他在星期四就是8月12号在丹麦国有媒体 TV2 播出名为《病毒之谜》的纪录片之中讲了什么东西呢？国际媒体报道如下，第一就是英国镜报以新冠大流行零号病人可能是蝙蝠感染的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为题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在采访之中的话，讲可能是实验室的一名员工在蝙蝠洞里面采集样本的时候在野外被感染，好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属于实验室泄露的范畴，但也属于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就是直接从蝙蝠传播给人类。他又表示他们认为这个假设很有可能。第二点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本恩巴雷克又认为调查人员应该寻求有关武汉实验室的更多的信息。报道引述他在电视采访之中的话讲，就是有意思的，就是2019年12月2号实验室搬迁了那些一切大流行的开始的地方，他们知道当移动实验室的时候会扰乱一切，整个过程在实验室日常工作之中一定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新实验室距离位于大流行中心的武汉海鲜市场仅是500米。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世卫组织科学家称中国官员向调查施压，要求放弃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的话讲，关于是否包括实验室泄露理论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任务结束之前的48小时，最后本恩巴雷克的中国同行终于同意在报告之中讨论实验室泄露的理论，条件是他们不推荐任何具体的研究来进一步推动这个假设。当被问及该报告关于实验室泄露理论的极不可能的措辞是否是中国的要求的时候，本恩巴雷克说，这些是他们最终选择将它放入的类别。是的，华邮的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未包含在纪录片内，但是在采访之中的进一步的评论说，这些可能意味着这类事件背后存在有人为的错误，他们不是那么乐意承认这一点。整个制度非常注重一贯的正确，一切都必须完美无缺，有人亦都可能希望隐藏一些东西，谁知道呢？本恩巴雷克教授将实验室研究人员在样本收集过程之中感染病毒的可能性称之为可能。病毒学家乔立森拉瑟姆在回复美国之音寻求评论的电邮之中是这样写着的，在今年三月，拉瑟姆就将武汉实验室人员被蝙蝠冠状病毒感染导致大流行的可能性写入了他的论文。他又说，如果本恩巴雷克教授在第一阶段溯源的世卫组织报告里面而不是很久之后发表这些声明，情况会好得很多。他是这样写，继上个月世卫组织宣布计划进行第二次溯源调查之后，在8月12号星期四，世卫组织就推进寻找新冠病毒源头的下一个阶段的系列研究发表声明。声明说，世卫组织下一个系列的研究将会包括对2019年最早病例的原始数据和潜在早期病例的血清的进一步检查。声明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好像意大利一样允许世卫组织协助的国际实验室对大流行前的血清样本进行重新检查。声明又说，中国和其他的会员国已经就进一步研究实验室泄露假设写信给世卫组织，他们还表示起源研究已经被政治化，以及世卫组织因政治压力而采取行动。但是声明认为，在审查第一阶段研究报告的时候，世卫组织就确定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到排除任何的假设。声明强调，分析和改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所有实验室的实验室的安全的指南，对于他们的集体生物安全和保障是至关重要。在7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了第二阶段溯源计划， 其中包括要求中國提供大流行初期的信息和原始數據和調查，將會包括實驗室和對研究機構的審查。中國政府隨後拒絕了這個溯源的計劃。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曾益新說，他們是不可能接受這樣一個溯源計劃的。在星期五，就是8月13日，中國再度重申了反對的立場。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說，新冠溯源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任何國家都無權為一己政治私利而漠視生命，將科學問題政治化或者對別國進行抹黑攻擊。他又表示，全球溯源必須以世衛中國第一階段溯源研究的結論作為基礎，不得另起爐灶。他又表示，中方只是參加科學溯源，反對政治溯源。在星期四，《環球時報》借兩位不具名的外籍人士的口批美國推動對病毒起源的調查，旨在消耗中國的外交資源，企圖抹黑中國政府掩蓋病毒起源真相。拜登政府對病毒起源進行的為期90日的調查是一場協調一致的政治運動。文章引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員呂翔的話說，情報官員的行動表明，美國通過對病毒起源的調查對中國發動了政治戰爭。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說，中國對美國即將發布的報告高度戒備，其實中國的宣傳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是不大的，國際輿論他是沒辦法操縱的，他關鍵的做法本身是要在國內提前消毒。余平又指出，如果中國繼續這樣做下去，他怎樣能夠返回到國際大家庭和各國一起合作，在新冠病毒疫情和將來的公共衛生方面，這些是中國將來要考慮的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做法大部分成員國是不認可的。羅格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理查德埃布賴特教授對美國之音說，在沒有中國合作的情況之下，美國政府亦都可以進行溯源的調查。他又說，他亦都希望拜登政府、國會或者兩者開啟對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簽約，提供資助和發表高風險冠狀病毒監測研究和高風險冠狀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美國機構展開調查。但是休斯頓貝勒醫學院國家熱帶醫學院院長、德克薩斯州兒童醫院疫苗開發中心聯席主任彼得·霍特茲認為，溯源的最終完成離不開美中科學家的合作。他說，他們必須揭開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中美或者國際聯合團隊在中國進行為期一年的調查。他說，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拜登總統應該任命一位在與中國科學家合作方面具有豐富科學資歷和專業知識的高級科學特使前往中國，會見中國的科學領導層和政治領導層，了解他們的關切，並且走出僵局。霍特茲重申了他的建議。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魏树仁8月2号出访美国，并且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双方讨论了美军进驻帕劳的必要性和它可能对中国的阻吓的效果。分析人士说，中共军事实力渐增，急欲突破第一岛链防御链，而且其中长程导弹可以直驱关岛，都威胁到印太地区和美国本土安全。因此他们认为美军为分散风险，极可能进驻帕劳等第二岛链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帕劳总统魏树仁率团出访美国，在8月2号抵达关岛，会见了前一日先至在帕劳周边结束太平洋骑兵21的军力投送演习的美国特种部队，随后他转往夏威夷拜会了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约翰阿菲里诺。8月5号魏树仁一行抵达华府，在五角大楼拜会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帕劳官方形容这次访美行程具有历史意义，早在魏树仁访美之前，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去年8月底就曾经亲访帕劳，成为首位在任内踏上帕劳国土的美国国防部长。他在帕劳期间公开指责北京正是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破坏稳定的活动，对整个区域造成有害影响。帕劳前总统雷门格索事后透露，他在亲手交给 阿斯帕的信里面写着说，欢迎美方在岛上兴建基地、港口、机场等军事设施，并且定期过来使用。雷蒙格索还呼吁美国利用自由联合协定的机制，在帕劳部署常驻美军部队。作为雷蒙格索的继任者，卫戍人这次访美虽然未直接开口邀请美军前往帕劳设置基地，但他仍然欢迎美军在当地展开更多的活动。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他个人观看了数周前美军特种部队在帕劳周边所进行的演习，对美国军力感到振奋，这些亦都令到帕劳人民因此感到安全。卫戍人强调说，他们总是在这里讲存在就是威胁，他们欢迎美国军队展开更多的活动。奥斯汀就致辞表示，美国的防部坚定地承担自由联合协定所赋予的国防责任，并且将加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地区。奥斯汀感谢帕劳愿意接纳美军，并且给美军有机会在帕劳部署装备。他说，这些强化美军执行联合行动的能力，并且扩大对敌军的威慑力。而美国在帕劳和整个太平洋岛屿的军事存在，对双方的伙伴关系和繁荣共同目标非常重要。帕劳地处西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由八个主要岛聚及大约340个火山岩小岛组成，人口大约是20000人。帕劳自从独立建国以来，就是美国的自由联合协定成员之一，本身并没有军队，由美国负起保卫帕劳的军事义务。对于美国和帕劳的军事合作，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决策推进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张明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卫戍人拜会奥斯汀美国五角大楼完整公布两人谈话的逐字稿，并没有任何的避讳，很明显地在这里传递美军要加强在帕劳部署军事力量的信息。他说，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曾经提出紧缩岛链的观念，主张在第一岛链防卫链的岛聚部署多领域的部队，以及陆基型的地对海和地对空飞弹，用以防止敌军突破第一岛链。张明明又说，类似的概念亦都可以套用在第二岛链，所以他预期美军将会在帕劳部署多领域的部队。多领域部队旨在对抗敌军在该作战领域之介入区，就是区域拒止作为，亦就是避免中俄等敌军在作战区或定禁区，阻止美军等第三方的武装干涉的能力。多领域部队可望配备远程精确的武器、超音速飞弹、精确打击飞弹等，亦都具备电子战和网络能力，可以有效压制中国和俄罗斯的部分军事能力。第一岛链是可以封锁中国军力向西太平洋扩张的防线，是指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南至菲律宾、大顺他群岛的连营防御线。而第二岛链位于第一岛链外围，是指北起日本群岛、经小玉、圆珠岛、火山列岛、马里亚纳群岛、雅蒲群岛、南至哈马克拉群岛，其中帕劳就位于第二岛链的南端。张明明说，中国中长程飞弹的锁定范围已经包括美国关岛的军事基地，因此美军意识到分散部署的重要性。他说，帕劳有很多的小岛，加上已经表态欢迎美军设立基地，因此美军要取得小岛的使用权会比较容易。美军若部署在零散的小岛上面，不单止隐密性高，亦都不容易被锁定。张明明认为，卫戍人这次特别是提及美军特种部队在帕劳周边的演习，应该带有弦外之音。他说，也许美国某种规模的先遣部队早就以工兵团的名义进驻帕劳，只是外界无从得知。根据帕劳总统府在面书所公布的信息，美军在7月中展开的太平洋骑兵21演习在帕劳就部署了50名美军。至于美军是否有机会在帕劳设立军事基地呢？
前任总统提出来的时候，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对外表示什么意见啊，因为他们也说了，谈话完之后，伯琉总统跟新闻界发表他谈话的部分内容，就是他希望美国来伯琉设立军事基地。
张荣明说， 前任总统雷门加索提出来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并没有对外界表示什么意见，他们亦都是谈完话之后，帕劳总统和新闻界发表讲话，部分内容希望美国来到帕劳设军事基地，但是美国国防部长离开了，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卫戍人去到美国五个大楼去谈，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亦都很积极、很正面地看待这件事，所以他想是有可能的。他又说由于历史的因素，美军在第二岛链可以使用的海空军基地稀少，目前仅有关岛和他的邻近的天宁岛，在中国已经有能力突破第一岛链的前提之下，张荣明认为这两处的美军基地不足以防守整个第二岛链，因此美国假若与帕劳合作，就可以缓解第二岛链缺乏军事基地之急。不过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就持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被昵称为关岛快递的东风 26B 弹道飞弹已经威胁到关岛的军事基地，亦都可以直驱帕劳，因此他认为美军在帕劳建大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并不高。不过他亦都说，假若在帕劳增加小型军力的配置，譬如无人机、无人舰、无人潜艇，就很符合拜登政府的战略思维。苏子云认为，中共的辽宁舰、山东舰仍然属于无法远航的陆水海军，但是在第一岛链周边活动已经不成问题。中国海军在003型航空母舰战力的形成之后，才算达到实质的意义，可以远征作战的南水海军。目前一般预估解放军在2025年前才可能突破第一岛链，因此美国目前在第二岛链仅是部署警戒性的兵力，企图吓阻中共向西太平洋持续扩张势力。苏子云认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维特虽然曾经倡议重启太平洋第一舰队，但是拜登政府的海军更倾向于支持瑞联战略，一项战略的主要内涵是在盟国内广泛布置小型的据点，就好像遍布的朵朵瑞联，藉由这些据点，美军就可以好像青蛙一样灵活地跳向任何目标。随着前总统奥巴马推出重返亚太的战略，亚太地区成为五角大楼种植瑞联的重点地带，藉以将更多的美军海陆战队、战斗机和舰艇部署在该地区。苏子云又说，第二岛链的小岛符合美军瑞联战略的思维，而且可以避免日本琉球、关岛等主要基地被摧毁的高风险。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感受到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胁，第二岛链是防止中国更加活跃的重要的防线，未来在这边的军事活动将更加频繁。
看起来美国在帕劳的这些活动会更为频繁，那么一些大型的这些武器啊、军舰啊，甚至是这些战机啊等等，应该也会就说更常出现在帕劳了。
胡日山说，看起来美国在帕劳的这些活动会更为频繁，这样一些大型的武器、军舰甚至是战机应该也都会更常出现在帕劳，但是美国设立军事基地亦都有财政的考量，美国国会对于拨款相当严谨，一般来说要经过好几场的听证会的程序，因此他说目前总是很难以判断美军会不会在第二岛链设立更多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不过可以肯定的就是，美国的第一步将是更频繁地与帕劳的军事往来。他认为美国如果要加强在帕劳的军事部署，主要还是防范中国突破第二岛链。此外，由于帕劳和台湾有邦交的关系，一旦美军强化在帕劳的部署，考量到近年来美台军事交流越来越直接而且频繁，未来亦都很有可能看到美台跨域在境外的帕劳进行军事交流。国防安全研究院决策推演中心的张荣明指出，帕劳三番两次邀请美军进驻，等于是不急住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